好，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呢，本来是定了要讲民主和政府，但是我发现民主就很多内容，就把政府留到下一次讲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主要 focus 在两点上面，一个是圣经怎么看民主，第二个呢是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我们在这个民主的社会里面我们应该如何选择。这个我在维基上查了一下啊，关于民主的分类呢是非常多的，多的吓死人，有罗马式民主、希腊式民主、直接民主制、间接民主制、自由民主制、社会民主主义等等等，这些都是那些专业人士要花很多很多年去学习的。不过不要紧，我们不会进入到这种具体的细节中，这些变来变去呢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民主的基本定义，就是人民的主权。那么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的重点是圣经怎么样看民主的，以及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在民主社会生活。民主呢，它是主要重点呢在于人民的统治，它是对应于寡头统治或者贵族统治的，就是说少数人统治大部分人。人民的统治呢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在世人的观念里面呢，人民两个词呢就代表了正义，多数人的统治就是正义的、正确的。所以呢像民主这种词啊，也就仿佛是绝对正确、不可质疑的，这个东西呢也是政治正确。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不讲政治正确，我们讲圣经正确，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破一破这个政治正确。民主呢是有局限的，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一些聪明的人，他们是明白这一点的，他们看得透这一点。比如说谁呢？比如说柏拉图。柏拉图他认为呢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的，他认为呢民主是多数人的暴政，比君主的暴政好不到哪里去。然后他的观念里面呢，理想国应该由无限理性、无限智慧的王来统治。那么柏拉图他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思想呢？我认为哈，很大程度上跟他所爱的老师苏格拉底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因为苏格拉底就是被雅典人用民主的名义，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给处死的。所以柏拉图认为呢，这个民主呢是多数人的暴政，比君主的暴政呢好不到哪里去。而亚里士多德，也就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观念呢甚至更糟，他认为多数人的暴政呢比君主的暴政更加糟糕。为什么说多数人的暴政会比这个君主的暴政更加糟糕哈？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一个暴君啊他是很容易除去的，但是一群暴民呢你怎么办呢？你难道把暴民全部杀光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民主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呢，必然会发展成为集权的暴政。那么在这个英国的这个哲学家约翰洛克，他认为什么呢？认为大多数人是沉迷于激情和迷信的，人类之未来不能够由大多数人来掌握，只能由开明者掌握。而法国的哲学家这个皮埃尔贝尔，我给大家读这一段，他说公民大会喧闹不已，派系撕裂城邦，演说家骚动城邦，暴烈而无知的群盲将最有智慧的公民判刑、流放，甚至处以死刑。看到这些，结论很清楚，标榜自由的人民，其实际上是一小撮阴谋家的奴仆。那些擅长蛊惑人心的政客，由着自己的性子，一会儿指东，一会儿指西，就好像海浪随风起起落落一样。那么从这些世界上的聪明人来看哈，民主的局限呢在于多数人是不够理性、不够智慧的。但是呢这个呢它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眼中是怎么看的呢？我们基督徒的眼中看呢，民主的局限在于哪里呢？在于人是罪人，他是超过不够理性、不够智慧的。因为人是罪人这一点，他把哲学家和思想家也包含在里面的。这个我们经常说人是有罪的，人是有罪有限、无知无力无耻的，而这个败坏的程度呢，很多时候呢是超出我们自己所能够想象的。所以呢有一个牧师他说什么，他说你的 对罪的认识，对罪人的罪性的认识多深刻呢，你的灵性就有多么好。这个最近哈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有150多位左派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声明捍卫言论自由。这个呢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说这些人呢，像什么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啊，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啊，还有政治学家这个福山啊，还有哈利波特的这个作者 J.K. 罗琳啊等等这些人哈，他们呢其实都是那些左派的这个祖师爷，知道吧？现在那些极左分子呢都是这些人的徒子徒孙。但是现在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些人因为不够极端而被他们的徒子徒孙而攻击，所以呢他们被迫要起来呼吁要捍卫言论自由。所以呢这个他们把自己搞得像一个保守派似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黑色幽默的事情。有个弟兄说得好，他说这些人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他们需要的呢不是呼吁别人如何如何，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悔改，他们需要的是反省他们自以为正确教了那么多年的这些道理，就是说他们这些道理里面呢完全是没有神的，他们这些道理里面呢是不知道人的罪性的，所以他们的这些道理呢看上去高大上，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我们上一次讲到自由的时候呢，我们讲到呢就是说这些 liberal 啊，他们的一大问题就是他们的自由的观念里面，他们的自由是没有边界的，所以他们就漫无边际的越跑越远，他们完全无法预料到他们的徒子徒孙能够跑到一个多远多偏多极端的地步。所以呢现在呢他们知道喊停了，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早就知道应该要喊停了。所以像我们弟兄姐妹里面，如果学文科的弟兄姐妹啊，你信主之后你反思你以前学过的那些东西啊，很多都是垃圾，而且你明白圣经的道理之后呢，你就能够更加明白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呢这里呢我的基本观点再重复一遍，民主呢确实是有问题的，但他这个问题不是像哲学家他们想的一样只是局限于比较笨的人，他对于聪明的人来也是一样的，聪明的人他也是罪人。所以呢谭崇荣牧师有一个问题，你喊民主民主，那谁主民？如果人民的权柄是最高的权柄的话，那么谁在人民的权柄之上？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一点，如果一个罪人或者一群罪人，一个社会的罪人，他的罪性不受约束的爆发的时候呢，他会带来极其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好，我们言归正传，我们来看圣经中的民主。圣经中第一次出现民主是什么时候呢？第一次出现民主是在民数记里面，可拉党的叛乱。可拉他带了一帮人，包括这个大贪和这个亚比兰，还有这个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那些比较有名望的人。所以他现在呢，他团结了一大批人，他人多力量大。按照这个民主的原则的话呢，他是人多的一边，他就是正义的一边，他就是别人应该去服从他的一边。所以呢他们聚集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他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然后摩西听见这个话呢，摩西就俯伏在地，然后呢摩西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他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然后摩西对他们说，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请注意他们是没有资格烧香的， OK， 但是他们认为他们有资格，所以现在的摩西呢就任凭他，你要烧香你就把香拿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所以你看我这里我红字标出来的这个呢是神的旨意，蓝字标出来的这个是人的心意。接下来摩西又 对可拉的子孙说，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所以这里哈，在这些百姓的观念里面，人人是平等的。那么他们观念里面那种平等呢，和我们上回圣经里面所说的平等呢，明显是不一样的。圣经观念中的平等呢，它平等不等于是一样，平等呢，它是有顺序的。我们讲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完全同等、同荣、同质、同永远的。但是呢，他们之间是有一个顺序的。圣父差遣圣子，圣子差遣圣灵，然后呢，圣子顺服圣父，圣灵顺服圣子，所以他们平等，但是他们仍然有序。还有男女平等也是一样的，男人和女人都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但是呢，他们是完全平等的，在人性上面完全平等的，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家庭在社会上面的分工呢，他们有一些区别。所以这个还是那个道理，就是说平等呢不等于一样。但是这些百姓呢，他们的观念里面明显，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平等就是一样，你们可以烧香，那我也可以烧香。然后呢，他们认为呢，摩西亚伦跟别人不一样呢，是高举自己。那么我们看摩西的答复是什么？摩西的答复是，谁负责什么，这个是神拣选的，主权在于神。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把神主权的那一部分全部用红字给他标出来，是神拣选谁，神命定谁做什么事情，这个是主权是在于神的。第二个呢，亚伦是算不得什么的，因为亚伦只不过是神所安排来做祭司这样一个职务的，虽然说他的这个位分非常的尊贵，但是呢，在神面前，他们每一个人之间人性上面，他们还仍然是平等，他们不同的是他们的分工。所以摩西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说，亚伦是算不得什么的。第三个呢，第三个是摩西、亚伦和众会众是平等的，但是他们的分工是不同。接下来呢，摩西就去把他们招他们来，他们说我们不去。然后摩西说，难道你可拉一党的人说，难道你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然后摩西就发怒，就对神祷告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摩西就吩咐可拉他们一党的人，第二天他们每人250个领袖每人拿一个香炉，烧着香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这个亚伦也拿着香炉。结果这个第二天的时候呢，摩西就吩咐会众离开可拉大汤亚比兰的这个帐篷。摩西告诉他们说，我行的这一切事呢，不是凭着我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而且必然要有证据让你们知道。这个证据呢，就是很可怕的证据，就是这些人呢，他们的死法呢要与世人不一样。所以摩西就说，他们会怎么死呢？他们会被地给吞进去。所以可拉一党的挑战呢，他们就是要质疑摩西是自立为王辖管他们。而摩西的答复呢是，神是主，摩西和亚伦只不过是神所差派的仆人。挑战摩西就是挑战神。所以你看啊，可拉一党的人他们要求的是什么？他们要求的是民主。但是摩西拿去抵挡他的是什么？摩西抵挡他的是神主。那么这里呢，我们看出来什么东西呢？就说可拉一党的人啊，他们灵里是瞎眼的，他们只看到摩西在那里好像手上有很多的权柄，他们看不到呢，他摩西的背后呢是有神在掌权的。然后呢，这些灵里瞎眼的人呢，他 同时呢，他又是邻里是悖逆的，他是抵挡神的。这个因为邻里瞎眼哈，他就被这个今世的这个抵挡神的潮流推着走，所以呢，他是处于一个抵挡神的这样一个位置上面，但他自己呢却不一定是明确的知道的。我们知道呢，在历世历代呢，神常常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兴起一个特定的人物，然后呢去执行一个特定的这个使命。那么抵挡神的人的叛逆，他会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他不会在表面上露出来说神啊我要抵挡你，不会，他会体现出来在神所派定的那个人那里抵挡那个人。他会显为什么呢？他会显出对神所设立的那个人的一种莫名的恨上面。所以这里面奇妙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这种莫名的恨，他非常的恨，恨到甚至就是说别人都无法理解，就是说怎么有那么夸张，你至于那么恨他吗？诶，就是有这么夸张。然后他们对于神所要做的事情呢，是要极力的抵挡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抵挡神的人的叛逆会体现在这些方面。这些事情呢，在历代的圣徒身上呢，都是这样子发生的。比如说像亚伯，比如说像这个耶利米，对吧？比如说像主耶稣自己，他们都是受过这样的这个逼迫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这样说，他说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我要说啊，他这个不是真正的无故，你知道吧？就是说他其实是有缘故的。缘故是什么？缘故就是因为他们恨神。所以呢，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恨神的时候呢，他的那个恨呢就会显得好像是没有缘故，他其实背后是有缘故的，因为他吹动他的那个灵呢是抵挡神的灵。那么这个事情的结果是什么样？结果就是如摩西所预言的，这个地呢就开了，就把可拉一党的人全部吞下去，然后他们就全部灭亡了。然后呢，另外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这个场景有没有很熟悉啊？上一次出现这个场景是什么时候？就是民数记的第3章，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他们是正宗的祭司，但是呢他们不是按照神的吩咐献上燔火的时候尚且被烧灭，何况是这些根本不是祭司的人，他要强行要来做祭司，所以他们也被神烧灭。所以呢，摩西给这些人就定论了，说这些人呢是犯罪自害己命。然后呢他吩咐那些以色列人，就是说把这些香炉啊拿过来垂过来煲糖。他的意义呢不仅仅在于煲糖，而且呢是给后来人做一个纪念，就是说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像可拉一党一样的灭亡。所以呢，这里呢，神明显的他是用他的权柄，用神迹的方式显出一种与民主相反的这样的治理模式。所以我们的教会呢从来不是一个讲民主的地方。在教会呢，我们没有人胆敢自称是主，教会我们只有一位主，就是主基督。走出教会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只有一位主。那么圣经里面呢，在圣经的最后一次出现民主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天所引用的这个经文，就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投票表决选择杀死耶稣而放掉巴拉巴。所以呢，他们在当时呢，比拉多呢是认为耶稣是没罪的，比拉多倾向于把耶稣放了。但是呢， 他迫于这些耶路撒冷人的压力，耶路撒冷的人说你如果把他放了，你就不是凯撒的好朋友了。然后呢他们就大声的催逼他，然后呢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然后呢这个比拉多就把这个就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旨意去行了。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当你跟别人争论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你可能也会努力的用声音去压过对方的气势，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你有道理的话呢，你不在于你的音量有多高，你有道理的话呢，你不用非常的大声。当你跟别人争论，尤其是夫妻之间，你争论要照谁的意思来行的时候，很多时候呢你都会想要对方顺着你，而不是你去顺着对方。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却看到呢，当一切都顺着你的意思去行的时候呢，你有可能是做出最可怕的事情，犯下最严重的罪。大家想象一下看看哈，如果说一个城市里面的人杀死了一个大能的君王，比如说成吉思汗的儿子，他们把成吉思汗的儿子给杀了，那么你想想看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他会带着他的大军杀到，会把这个城踏成平地，全城鸡犬不留，玉石俱焚。那么你再想想看，人类把宇宙的君王，把全能的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杀死在耶路撒冷，你想想看他的愤怒会有何等的强烈，会有何等的可怕。而闯下这个祸的是什么？闯下这个祸的是一个民主的决定。那么民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份，没有人能够撇清关系，这个就是可怕的地方。如果有人说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只是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小屁民，我没有杀耶稣，他认为这个罪无份，但是呢他不能逃过王的复仇。只要他还在那个城当中，当这个王的复仇临到那个城的时候，他就会跟着这个城一起被毁灭。所以 by default 这个城里的这个人他是被那个城所代表的。如果他想要逃生的话，他应该主动求和，他应该从那个城中逃出来，归向那位王，求他的怜悯。所以这个我们的主呢已经复活了，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呢，他就是那个要复仇的王，所以有一天呢他必定要再来。所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就是没有灰色地带了。主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一个不归向基督的，他都在杀死基督的罪上面是有份的。所以这个就是民主的一个原则，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没选就跟你没份，你只要在那个城当中你就有份，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就是归向基督或者不归向基督。那么罪人呢，将有一天呢，他一定要迎来神的审判，那是非常的可怕的。所以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那天，耶路撒冷有很多的妇女跟着他为他嚎啕痛哭，但是主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她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神是不需要人的怜悯的，所以这个人搞错顺序了，人是需要神的怜悯的。主耶稣为了我们他才来上这个十字架。所以我要说什么呢？民主呢它不是万灵丹，圣经并不推崇民主，民主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典型的例子是什么？就是利比里亚。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呢，有一部分黑人他愿意回到非洲，然后呢他们就被安顿在利比里亚，然后他们的体制呢是完全拷贝美国的。但是他们实现了繁荣富强吗？并没有，他们是非洲最内乱频发的国家之一，到现在为止联合国还有5000的维和部队驻扎在利比里亚。那么我的立场是什么呢？我的立场是，第一，圣经不推崇民主；第二呢，我支持民主。 然后呢，我支持民主不等于我跟圣经的立场相违背。那么这里呢，我就值得展开说一说，甚至是说一些关于神学观念方面的一些理念。就是说我们要改变一种什么呢？我们要改变一种非左即右的思维，我们要学习反合性的眼光。这个反合性我们之前已经解释过了，就是说两个看似相反的东西它其实是相合的。所以民主有缺陷和我支持民主，这个两个都是我的立场，它这两者呢是不矛盾的。第二个呢，我们要用圣经为根基来建立我们的这个建立我们的立场。我批判民主呢，不等于完全的这个否定民主。同样的，我要说什么呢？就是说支持一个人呢，也不等于无条件的支持他，你知道？就是说我们支持一个人呢，必须是一个从圣经世界观推导的结果，它必须是个结果，而不能是个前提。我们不能够先站立一个支持某某人的前提立场，然后去圣经去找经文来支持自己。这个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当你立足于圣经的时候，立足于圣经，然后推导出应该支持某某人的时候，圣经是你的信仰，是你的根基；支持某某人呢，是你的这个圣经信仰的一个应用。那么反过来，如果说你先某定了我一定支持某某人，然后去圣经去寻找根据的话呢，这个支持某某人就成了你的信仰，而圣经反而成了你的工具，那么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是造偶像。这个就是我经常讲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你要讲道理呢，你要从圣经讲开始，要从圣经出发，要以圣经为根基。这个呢也是为什么释经是讲道非常重要的原因，就你的逻辑推理呢必须要从圣经开始。那么我另外再讲一点哈，就是说对于圣经的部分真理的片面支持呢，也会成为拜偶像，你相信吗？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有人说传福音重要，那传福音当然重要，我们都认为传福音重要。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作为最高准则的话，那么然后呢，你为了传福音，你得出一个结论，我尽量不要得罪人。那么再往下，一讲罪就得罪人啊，那我最好不要讲罪。所以最后呢，这一些号称在传福音的人，他在传的一个什么样的福音呢？他在传的耶稣是一个不圣洁、没脾气、对罪无感的、对罪恶无感的耶稣。这个是真的耶稣吗？当然不是。所以圣经对于这一种错谬的信息的警告呢，是非常严厉的。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第3、第4节啊，这里我给大家读一下。保罗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独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那么这里你看啊，有一些人他另传一个耶稣，表面上看他是在传耶稣，他另受一个圣灵，表面上看他是在传讲圣灵，他另讲一个福音，表面上看他是在讲福音，表面上看他讲的都是圣经里面的东西，但是呢他讲的是错的，他讲的是另一个的。这个在加拉太书里面，这个保罗更清楚的说这样传不一样福音的人啊，他是应当被咒诅的。保罗说，我再说一遍，他们是应当被咒诅的。所以你看看，这个是很可怕的。当我们如果说我们妥协了真理，那么我们所传的就是假的福音。如果我们所传的是假的福音，那么我们的牧师成为假的牧师，我们的教会成为假的教会，我们施洗的会众成为假的基督徒，你的一生的努力最后都化为乌有，在主面前全部都不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而这个呢是现在非常多的福音派教会的光景。所以你说守住圣经全备的教导重要不重要？那么保罗传的是什么样的耶稣呢？保罗传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十字架重要？因为十字架它不单单是显明神的爱，它更是显明神的公义是毫不妥协的。神不能够白白的毫无缘故的赦免罪人，他不能够以有罪的为无罪，除非什么呢？除非这些罪得到过结算。所以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是救恩的绝对必须。所以没有基督的舍命，就没有罪人的与神和好，也就没有真正的平安。所以真正懂十字架救恩的人，他才真正的懂福音，他才真正的认识这一位公义的主。因此坚持真理，宣讲神的公义，批判罪恶而得罪人的话呢，你非但不是妨碍传福音，而恰恰呢是见证真正的福音。因此我们说对福音的认识呢，我们要全备。有时候呢，我们常常看见呢基督徒之间打圣经仗，然后呢各自从圣经中找出一节经文或者几节经文来支持自己，这个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说有这节圣经支持我，说明我是对的，说明我的立场就是圣经的立场。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这个错误的观念来自于哪里呢？这个错误的观念来自于对已经解经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很多人对已经解经错误的观念是，我用一节圣经来解释另外一节圣经，这个叫做已经解经。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已经解经是什么呢？是用整本圣经来解释一节圣经。所以同样的，你如果要判断一个立场一个观念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时候呢，你光是找到有圣经经文支持它是不够的，你还要看有没有圣经的经文反对它。所以这样的神学呢，才是建立在平衡的建立在整本圣经上面。所以你用这个观念去观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那种拿一两节经文来跟你打圣经战的人呢，他是把他的这个神学理念建立在一两节圣经上面，这个是有问题的，你知道，这个是有缺陷的建筑物，它是不会稳固的。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基于整本圣经的神学体系之后呢，我们再用这样的一个神学体系呢来看，我们看什么是合乎圣经的这个什么是合乎圣经的对于民主的立场啊。所以我们第一个讲呢，圣经呢不鼓吹民主，民主也不是万灵丹。第二个呢，民主的局限呢在于人是罪人。这个不是圣经里的话，但是它是一个推论，这个是我们从圣经从现实当中能够看出来的。民主的局限呢就是在于人是罪人。民主呢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多数时候它不是最坏的选择。这个呢也是推论。所以这个问题呢归结为什么呢？归结为一个大权独揽的罪人更可怕呢，还是一群罪人更可怕？所以呢这个问题先留在这里哈。那么完美的政体到底是什么？你们有没有人猜一猜看？啊，
所有人都顺服基督啊，耶稣基督做头
啊。感谢主，正确。启示录11:15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是，这个国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啊？当然是君主制，对不对？这么easy 的问题我就不让大家回答了。所以基督的国当然是君主制，基督做王呢要直到永永远远，没有换届的。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把这个民主制绝对化的话呢，他就要受不了这个历史的大结局，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在一些做选择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把民主作为一个绝对必须坚持绝对永远都不能动摇的一个选项。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我们要把它放在圣经当中看，就是说我们选它，但是呢我们仍然是要看明确的看到它的局限的。 有一次哈，我在油管上面偶然听到了一个犹太拉比的讲道，他说最好的政体呢不是民主制，那我就很有兴趣，我就想听听他讲的最好的政，他心目中最好的政体到底是什么。他说最好的政体呢是一个仁义的王的统治。诶，这个我觉得很有趣，为什么呢？因为犹太历史上没有一个王符合这个标准，犹太历史上最伟大的王呢莫过于大卫和所罗门。大卫呢他老年的时候被百姓嫌弃，他的百姓呢宁肯选他的儿子亚沙龙做王也不要他，而所罗门呢更是这个大兴土木，他使百姓负重轭做苦工。所以这两个王呢他都是有缺陷的王，不是那么理想完美的王。所以很显然这个犹太拉比啊，他心目中的那个理想国、啊、要什么时候实现呢？要等到基督再来了才能实现，那个是弥赛亚的国度。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一些以色列人啊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他们在历史上他们一直有人在等候弥赛亚，可惜的是弥赛亚来的时候却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弥赛亚如今已经升天了，他们还在等待。但是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将来终有一天，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要全家得救。所以以色列人呢他将来呢会是我们的弟兄。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啊，我以前说过很多遍，我再说一遍，基督徒不要去羡慕以色列，因为我们才是真以色列人，我们不要过分的去高举以色列，高举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呢不是真正的耶路撒冷，我们所盼望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呢我们不用太过于去羡慕以色列，但是呢我们更不能与以色列为敌，因为以色列是神眼中的同人。所以这个两个标准呢大家要抓好了。这个圣经里面神说，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这个话呢到今天仍然是成立。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爱以色列支持以色列的话呢，他会蒙福。当然今天有一个真以色列就是教会，一个国家如果爱教会的话呢，这个国家也会蒙福。那么我们来看看啊，君主制有什么样的优点。第一个呢是他思想统一，全国上下全部都顺服这一个人，思想非常的统一。第二个呢他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三个呢他内耗少效率高。所以啊你这里你要思考一点，就是民主这个东西啊，民主呢它一定要分派系的，分派系的话呢它一定会内斗的，你知道。所以内斗到了一个地步呢，就说党派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时候呢，那是很可怕的，就像美国现在的情况一样。这个主耶稣也说，如果国它自相纷争的话，它哪里能够站立得住呢？所以这个呢也是民主里面的一个危机。那么君主制它毫无这种问题啊，它内耗少效率越高。但是呢你这个事情你要看两面，君主制的也是有它的局限的，当然它有很多别的局限，我们现在专门就只想在君主身上的局限。首先呢这个君主的德行是一个局限，万一这个君主是坏人呢，如果这个君主是坏人，你刚才那些优点全部立刻秒变缺点，统一思想就变成一个统一的坏思想，集中力量做大事就变成集中力量做坏事，那么没有内耗同心合意呢就变成了同心合意的作恶。第二个局限是什么？第二个局限是君主的智商，万一这个君主比较平庸呢，对不对？一个君主呢他不管他再厉害，他的能力是有限的，他需要有这个各方面的这种专业人士呢来给他指导建议。但是呢这个要求什么呢？要求他需要非常谦卑才能够虚心求教。有一句话叫什么大家都听说过，叫做权力的傲慢。就是说一个在高位啊手握权柄的人，这个给了他一种错觉。这错觉是什么？这个错觉就是说他在任何领域都是有权威的。所以呢你一个专家一个读书人给他一个什么建议的时候，他拿鼻孔看你， 但你是谁啊？轮得到你说三道四？轮得到你指导我吗？我命令下去，你照着做就得了。他要的呢不是建议，他要的是服从。而加上呢，如果这个君主啊，他是好大喜功，喜欢听拍马屁的话呢，他的身边就会充满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徒，那么他就更加的听不到真话了。如果这个君主他气量大的时候呢，他的谋士的存在呢可以弥补他的局限，但是反过来，如果说他的气量小的话呢，他的智商就成为他的国的瓶颈。在历史上啊，这样的事情是一次次的被印证的，像袁绍输给曹操，或者项羽输给刘邦，这些人呢，他不是没有好的谋士，而是你再好的谋士给他也是明珠暗投，白搭没用，你知道吧？第三个呢，君主的精力是有限的，是人就会累，所以他有限的人呢，他只能够处理有限多的事物。如果国家更大的话呢，那么事情就更多。那么如果这个君主啊，他事事过手的话呢，他的处理速度呢就会成为这个国家事务处理的一个瓶颈。如果他不事事过手的话呢，他和他的臣子呢就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自决权，这个时候呢，君臣之间呢就容易起一个信任危机。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君主的寿命的局限，就是说世人他就会死的啊。所以再聪明、再能干、德行再好的君主呢，他最多也只能够干100年。所以他死了之后呢，你说不清楚下一个会是什么样的德行。从历史来看哈，你遇上昏君的概率是大大高于遇上明君的概率的。当然，你转一个角度来说哈，一个昏君或者一个暴君，他的上限呢也就是100年，所以这也是一个好消息。所以百姓呢不是毫无盼头的。因此呢，怎么设计这个政体，使他能够把好的东西更容易传下去，把坏的东西尽快的把它消除掉，这个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么这个君主制的这个四个局限啊，对于主耶稣来说完全不存在，因为他全然的良善，他全然的智慧，他全能，他永不疲倦，他的日子没有穷尽。所以呢，基督的国呢是最美好的国，这个是人类历史的最终方向。但是呢，在基督再临以前哈，在我们的人类的历史当中，在我们罪人的世界里面，这个君主制啊是一种很脆弱、很大问题的体制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几千年的历史啊，战乱频仍，只有很少的一些时间段百姓有安居乐业的日子，这个就是明证。这个曹操在他的这个《蒿里行》这首诗歌里面，他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在他那个时代啊，经历了黄巾之乱，人口死掉了70%，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时代。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君主制呢它非常的不稳定，你即便遇上一个好一点的，等到他挂了之后呢，你这个美好就不在了。那么罪人的世界用什么体制好呢？这个圣经里面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启示呢？其实是有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圣经里面呢，这个叶特罗给了摩西一个建议，就是叶特罗是摩西的岳父，他去看摩西的时候呢，发现摩西坐着审判百姓，从早到忙到晚，这样的话呢，摩西很辛苦，百姓排队排的也很辛苦。所以呢，叶特罗就给了摩西一个建议，他建议他什么呢？建议他在他手下设立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然后让这些人去审判百姓，然后呢把大事送到摩西这里来，小事呢就他们自己搞定。所以这个哈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呢？大家觉得没有人回答，这个像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啊？
长官负责制
啊？长官负责制，我想说的是，它就是有点像君主制。它与君主制唯一不同的一点呢，就是说 摩西上头还是有老大的，摩西还是要跟神汇报，要跟神求神指示。但是呢，从这个架构来说哈，它还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他在顶上的这个人呢，你看很明显，你看出来摩西的局限，他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4个小时，他并没有48个小时，所以呢，他处理这些事物呢，他就有点力不从心。所以呢，这个呢记载在圣经里面，但是呢，它不是神的心意，它是叶特罗的出于人的一个建议。为什么我知道它不是神的心意呢？因为神有一个更好的安排和设计，就是在民数记的11章，我给大家读一下，民数记11章16到1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啊？大家猜猜看，这个中间这个红点代表谁？啊啊，对，代表神，没错了。所以这个中间的红点啊，不再是摩西，这个中间的这个红点呢是神，而神把圣灵放在每一个人里面。你看我画了小红点，所以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圣灵的时候呢，他所行出来的呢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你看啊，他们跟神之间是有一个看不见的交通的，我用虚线画出来，然后他们互相之间也是有看不见的交通的，也是用虚线画出来。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圣灵里的合一。他们表面上看个人间是平等的，表面上看是民主的，但是呢实际上呢他是神主的，他背后呢是圣灵在掌权。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神的美好的一个安排。那么我们基督徒参政也是一样的，我们基督徒参政呢，我们外壳是民主，内核是神主。也就是说，我们外表看我们参加民主投票啊或者选举啊，我们一人一票好像跟世人无异，但是呢我们里面跟他们不一样的，我们里面是有一个内核，我们是要实现神的一个旨意的。那么我这里问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群人也是这样的，他们也是要行他们神的旨意的，那么这群人是谁？
就基督徒是神是主权，非基督徒就是以这个世界的恶者在心中那个运行吗？
我知道，我是说 specific 的另外一群人，就是说他们也有这样的观念，就是说他去参与政治呢，是他的神的旨意的显现。
是穆斯林吗？
穆斯林就是穆斯林，因为穆斯林的参政的观念呢，他也是有这样一种，就是说要行他阿拉的这个旨意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处理社会事务哈、啊，选择政策方针的时候呢，不是说看我自己喜欢哪一个，而是说我要看神所喜悦的是什么。我要把神所喜悦的给他行出来。那么这个圣经中列王记和历代志这两本书啊，他写到这个一个王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模式，就会写呢某某王是某某人生的，然后呢他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善的事，或者说他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圣经中重复两遍的事情啊就很重要，何况呢这个模式呢是重复了几十遍，就有几个王他就重复多少遍，所以你说这个重要不重要？那么神在这种重复当中，他有一个什么意思呢？他要强调什么东西呢？他要强调的是哈，就是说那些君王他们所行的事就是政治， 所以上次呢有人问政治的定义，其实政治的定义呢，我后来我查了一下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政是什么呢？政就是众人的事。治是什么呢？治就是管理。所以政治呢就是众人的事的管理。所以这些君王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啊，他就是政治。他在神眼中啊不是中性的，政治就是说行出来的政治，政治本身独立它是一个中性的词，但是呢行出来的政治呢它不是一个中性的，它要么是在神眼中看为善，要么是在神眼中看为恶。因此呢基督徒在政治的选择上呢是应该要吸取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教训和警告的，应当要选神所看为善的，避免神所看为恶的。所以你说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就是说我们选按着神的心意来选择这个事情重要不重要？相当的重要。那一些说政治不重要，教会不要讲政治的圣经教师或者牧师，他相当于在说什么呢？他相当于在说列王记和历代志你可以把它扔掉，但是呢神的话语呢安定在天，一笔一画都是不能够省去的。所以列王记和历代志它存在那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政治的事情呢是有神所看为善的，有神恩所看为恶的，那么我们就应当要选择善，离弃恶。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考虑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一般情况下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那么民主有没有可能是在某些场合下是最坏的制度呢？所以这个问题又来了，一个大权独揽的罪人可怕呢，还是一群不受约束的罪人可怕呢？如果啊，现在有一个体育馆平地，然后把你扔在里面，然后呢里面扔个老虎，把你跟那个老虎一起扔在里面，那么现在问你了，是一只老虎可怕呢，还是十头狼可怕呢，还是一只老鼠更可怕？很难讲了，这时候就很难讲了。那如果把这些全部都混在一起，是不是更可怕？我告诉大家，美国其实就是这么可怕。美国的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宗教矛盾都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可以说超越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它的这个各种矛盾的这种交织程度。那么美国为什么它有这么奇怪这么复杂的矛盾，它仍然能够这么发达呢？那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敬虔门神祝福。所以呢美国强大的秘诀在于什么？在于它在神面前是一个曾经是一个敬虔的国家。那么你可以想象，当他的这种敬虔失去，这种各方面的矛盾爆发出来的时候，将会有多么可怕，你可以想象吗？所以美国呢可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乐土，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间地狱。我想我们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应该大概都能够看出来一点这种苗头了。所以我们的抉择呢，对于这个国家的走向呢是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要以为说我不选择就没事，你不选择你仍然是做出了一个选择。那么亚里士多德呢，他就会觉得后者可怕，你知道吧？就是说为什么他觉得后者可怕呢？因为一个暴君的除去啊，比一群暴民的除去要容易得多。所以我要说什么呢？就是说纳粹德国的国民啊，他比食人族的百姓呢更有盼头一点。纳粹德国的国民，他希特勒死掉了，他这个国家呢就有可能能够慢慢的正常化，他能够过上一个正常的生活。但是食人族的百姓呢，你不能把他整个族都杀掉了，对不对？那么你在那个族里面，你就要干吃人的事，或者干被人吃的事情。所以呢我就说这个纳粹德国的百姓呢比这个食人族的百姓呢是更有盼头一点的。所以呢关键点在哪里呢？关键点在于人。哪个更可怕呢？取决于那个一群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一群狼还是一群老鼠还是一群羊，它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不能够简单的混为一谈，你知道吧？如果呢国家是车，制度是壳的话呢，人才是发动机。 这个民主制度的走向，它将由大体就全体的这样一个民意决定，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大体的这个民意当中啊，是有那么一份的。我们上次讲到自由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放纵的自由的最终结果呢，就是杀死自由。所以同样的，不合真理的民主呢，它最终也会杀死民主。所以什么样的民主才能够长久的繁荣下去呢？就是神主的民主。所以哪些人能神主啊？哪些人是以神为主的？就是基督徒啊。所以基督徒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当中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定海神针的这样一个作用。这个我上次给大家讲过啊，我再讲一遍，就是当这个气垫船它漂流的时候呢，它在这个湍流的水流当中，它撞到这个石头的时候，它这个船是非常容易翻掉的。但是有一种方法避免它翻掉是什么呢？就这个船上要有一个人在那个船撞到石头的一瞬间，他要向那块石头扑去，跟那个石头撞一下，弹回来，就可以避免这个气垫船翻掉。所以呢，基督徒在社会当中呢，就是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有这个东西，这个一片像这个刀片一样的一块东西，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舵叶，就是船的舵。这个东西呢，你别看它小小的，但是呢，通过转动它呢，可以控制这个船的方向。所以同样的，基督徒在社会当中呢，就是应当要能够起到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最后我来讲讲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呢，从来都没有看到那个关键点的，没有看到那个人才是关键的这个关键点。中国的知识分子呢，从晚清就开始就是要思考这个一个大问题，叫做中国往何处去。那么这些人哈，最低水平的他们会思考什么东西呢？最低水平的他们会思考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会思考我们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个呢是所谓的赛先生。这些人呢，他们只看到科学技术的力量，而看不到呢价值观层面的力量。现在哈，其实我从网上看，我发现呢，中国的主流人口都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你可以想象，中国呢是毫无软实力可言的。中国派在外面的这些孔子学院，那纯属浪费钱。真正有软实力的东西啊，它都是有市场认可的，都是你可以赚到钱的，而不需要你贴钱去推销。所以中国什么时候软实力能增强呢？就从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大众能够认识到我们软实力其实很弱，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能，我们的软实力就能够开始增强了。那么比这些人水平高一点点的那些人呢，他们看到呢，在技术科学技术背后呢，比那些东西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思想，是价值观，是制度。那么这个呢，是所谓的这个德先生哈。这些人呢，被称为唯制度论者。他们觉得好像只要把民主搬到中国去，我们中国就牛了。我当然牛不牛我也不知道，这个要用了才知道。我只是说这些人的这些乐观啊，它是有一种很幼稚的，你知道吧？你搞不好中国搞得像非洲一样也是有可能的。我打个比方，大家立刻秒懂。比如说一个中国足球队的教练，他去看了一场巴西队的比赛，回来之后呢，他很兴奋的说：“我发现了这个3-4-3阵型加上全攻全守，真是无敌！我们一样画葫芦，打遍亚洲没问题。”你说他有真的没问题吗？他当然有问题啊！别人无敌的战术搬到你的队来可能是破烂，因为他得要你的球员能够发挥出相应的实力，能够踢出这种技战术的要求，你才能够有那种无敌的效果。所以关键的是人的素质、人的能力，而不是这个战术和阵型。所以同样的，在国家层面上来也是一样的，关键的是人的素质，而不是制度。事实上呢，人是土壤，制度呢是这个土壤上面长出来的果实。 这个果实呢是由这个土壤所决定的。所以真正的明白人应该看到的，而这个是现在是极少知识分子看到的，就是说西方最宝贵的东西呢，它不是科学，不是民主制度，它最宝贵的东西是耶稣基督。所以中国何处去的真正答案，它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以基督信仰为内核，基督徒个人生命的翻转，你自然会带来这个制度的改良和科技的发达，那些东西呢是结果，是会随之而来的。所以耶稣基督呢不单单是个人的生命的答案，它也是一个国家的前途的答案。只可惜呢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政客他们能够看懂这一点，能够明白这一点。所以这些知识分子啊，这些喜欢高屋建瓴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啊，他们再继续几十年几百年，他们可能还是在那里高谈阔论，那个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在沙土上面建造宏伟大厦罢了，没有个体的提高啊，你去谈整体的提高就是空话。这些人呢应该少想一点中国往何处去，他应该要多想一想我往何处去，我死了往何处去，我往天堂去还是往地狱去，他们先要明白这些东西，先要微观上能够有个人的改变为先。所以啊，我要说基督徒参政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呢，我们的眼目呢不可以离开福音，那个是我们的根基，我们也需要关心和投入社会事工，但是呢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应当要立足于每个人被福音改变，别的手段像福利啊什么的那些都只能是辅助，那些手段不能真正的解决终极的问题。然后呢这个改变呢首先从我们自己开始，让福音的大能从我的生命的翻转中去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个体都转变了，那么这个整体呢自然就翻转，我们每一个人都归向基督了，那当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就能够归向基督。那么今天的这个道理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